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我亲爱的朋友，杰心向您问安，也欢迎你再一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新约导论》第34课。上一课，亚波罗牧师讲了针对具体问题的忠告，也就独身与婚姻做了比较，使我们再一次对信徒的自由做了一番省思，也再一次的叫我们清楚的看见了在对神、对人、对事或对自己各方面神带给我们的生活原则。今天老师要继续讲八福与哥林多前书中各篇章的关系，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课我们继续学习哥林多前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哥林多前书里给了我们这样多关于我们实际的教会生活的忠告。在我们今天将要学习有关恩赐的问题，这是今天在教会里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的时候，愿你赐给我们爱心，也赐给我们谦卑，更赐给我们坚持真理的心。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讲过了，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处理的教会的各样问题，是基督徒走向成熟的灵程上遇到的各种障碍。一至四章里讲的教会纷争，是因为缺乏八福里第一福说基督徒需要的虚心。第五章和六章的后一半讲的要淫乱的罪，乃是缺乏八福里第二福说基督徒需要的对罪的哀痛。六章的前一半讲信徒间的争讼不肯吃亏，乃是因着缺乏第三福说基督徒需要的温柔。第七章从婚姻开始讲的要安于身份，乃是叫人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就是第四福里说的饥渴慕义。第八章和第十章叫人善用自由，不可绊倒他人，乃是第五福里讲的要连续人。第九章还包括今天要讲的十一章里，实际上都是说要让人善用权柄，也就是第六福里讲的要清心。今天接下去要看的十二到十四章是叫人善用恩赐，似乎对应第七福里讲的使人和好。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十一章到十四章讲的是有关教会公开敬拜的事宜，这就是我们手册上的分类。因此我们先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于十一到十四章的内容的总结。本书十一到十四章讲到有关教会公开敬拜的各种事宜，保罗针对每件事情提出合乎真道的教导，以确保神的旨意得以成就。主要回答的问题有妇女在教会里蒙头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当时的庙妓不用头纱或头巾蒙住自己的头，这是表示他们不顺服丈夫的记号。保罗的教训深入问题的核心，女人是否有一个正确的顺服态度。按照当时哥林多的风俗，蒙头表示顺服，所以保罗便如此教导。圣经上所说女人对男人的顺服，并不代表男人具有更大的价值，因为男人和女人在神眼里都是具有同等价值的人。这里其实是指顺服于自己的职分，神造女人来负责某些事情，造男人负责另一些事情， 谁也不比谁更好，只是彼此不同。另一个问题是关于主的晚餐，或称掰饼或领圣餐，亵渎主的晚餐的神圣，这又是哥林多的一大问题。他们妄守主的晚餐，有些人把它当成大吃大喝的机会，有些人则没有在吃喝之前先认罪。保罗提醒教会要晓得主的晚餐是多么的神圣和严肃，并要他们记得主设立圣餐的目的，纪念基督和表明他为救赎我们而死，直到他再来。第三个方面是有关属灵的恩赐，神厚赐了各样的恩赐给哥林多人，他们却滥用这些属灵的恩赐，这是哥林多的另一大问题。参看一章的五至七节，保罗提醒哥林多人要注意几条重要的真理。第一，属灵恩赐是神所赐的能力，为要在基督的身体里服侍，而不是为夸口，也不是为个人的好处。第二，圣灵决定个人所得的恩赐，这些恩赐是用来使基督的身体同得好处，同受造就的。第三，神借着所有的属灵恩赐行事。第四，基督的身体即教会里有许多肢体，但却只有一位圣灵，一个身体。第五，信徒得救就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与之联合为一。第六，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全都同样重要，都具有使身体得益处的属灵恩赐，肢体之间互相依存。第七，属灵恩赐不可用来夸口，也不可用来制造纷争分裂。第八，信徒当切慕那更能造就基督身体的更大的恩赐。第九，最应切慕的是圣经所说的真正的爱，希腊文是 agape， 被译作圣爱、真爱、纯正的爱、无私的爱、无条件的爱和自我牺牲的爱，这爱高于其他一切的属灵恩赐。第十，做先知讲道就是说出和讲明真理，这个恩赐比说方言，即用听不懂的语言说话的恩赐要强。第十一，说方言的恩赐是给不信之人的证据，如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载五旬节的时候。第十二，方言若不翻出来，就只能造就自己，不能造就基督的身体。第十三，信徒聚集公开敬拜时一般不要说方言。第十四，做先知讲道是给信徒的证据，在公开敬拜时更为有用，因为能造就人。保罗为公开敬拜定下了几条指导，就此结束了他关于属灵恩赐的讲论。首先，凡事因为造就人而做；其次，不应有混乱；再有，凡事应当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最后，妇女在公开敬拜时不应随便发言，至少在教导、做先知讲道和说方言这几个方面应当如此，除非是在没有成熟的弟兄可以来讲道教导，或是在专门对姐妹、儿童、家庭的事工中，在此情况下，讲道的姐妹也应该在心里蒙头，即对神所造的男女不同职责有顺服的心。好，内容摘要就读到这里，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十一章已讲敬拜中的次序开始，十四章已讲敬拜中的次序结束，因此这是一个包括的文学记号，表明这是本书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若是从与八福的对应来看，十一章其实更可以与讲善用权柄的第九章列在一起，与第六福的清心相对应，而十二至十四章讲善用恩赐促进教会合一，乃是与第七福的使人和好相对应。十一章一节的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是一种枢纽经节，既可以与前一个部分八九十章相连，因为保罗在第九章举了自己做正面的范例，也可以与后一个部分第十一章相连，因为在接下来的十一章二节，保罗夸奖他们两件事，一件事他们纪念保罗，另一件事是坚守保罗所传给他们的使徒的传统。传统若是人发明的不需要坚持，但若是使徒传来的主的教训则必须要坚持。接下来保罗就在十一章讲了两个他所教导的传统，然而哥林多人没有真正遵守的。十一章的三至十六节是讲教会中女人 祷告或讲道的问题。我们知道在古代社会，女人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基督教的教会是罗马帝国当时唯一一个可以让男人和女人、成人和孩子、主人和奴仆一起在平等的互相尊重的气氛下聚会的场所。有些原来地位低的人对这种突然被抬高到平等的地位感到满怀感恩，也有些会受不了这种地位的突然提升，而会利用它到过分的地步。显然格林多教会的一些打引号被解放的妇女就做得有些过分。保罗提出在教会里面有一个明显的做头的次序，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这里头既可以代表尊荣，也可以代表权柄，或者是两样都包括。每一位都应尊重做自己头的那一位的权柄，并把尊荣归给他。注意这个做头的次序并不意味着是地位的不平等，而只是角色的不同。基督与圣父是地位平等，然而角色不同。同样男人与女人也是地位平等，然而是角色不同。三位一体的真神各个位格之间是不同的，然而他们相互又是合一的。这种在多样中合一，又在合一中多样，乃是三位一体的真神的一个根本特征。因此当神在地上要建立彰显他的形象的任何存在的时候，都包括这两个因素。神在地上一共建立了三个机构，第一个是家庭，第二个是国家，第三个是教会。国家是神容许恶人在神容许的范围之内行使权力而设立的，目前万国的王是撒旦。但是家庭与教会则是神直接的正面的亲自的设立的，因此在家庭与教会里面都是男女有别。神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然而男人和女人都不是拥有完全的神的形象，男人都有一些神的刚强的一面，女人都有一些神的温柔的一面，而男女合在一起结合成的一个美满的家庭才完全反映神的形象。男人和女人从生来就是不同的，而且这种不同不光局限在生殖系统方面，而是深入到人格的里面，灵魂的深处，对整个人生的期待都是不一样的。地位平等、角色不同的男人和女人在多样之中的合一，乃是彰显生命的本源、神的形象的一个最好的方式。男女之间的不同在教会里也并不能完全除去。社会上对于女人的不公平的贬低在教会里应当被除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男人和女人在教会里要承担同样的角色。教会里的在多样中合一的问题远比男女区别更广泛，还包括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关系、穷人与富人的关系、主人与奴仆的关系、成人与孩童的关系、贵族与平民的关系，以及拥有不同的神的恩赐的人之间的关系等等等等。所以教会中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是教会里的各样不同的一个线头。在基督面前人人平等，然而平等并不意味着等同。一个身体上的各个肢体如果要变成等同，只有等待死亡全部回到尘土之后才能做到。因此等同是死亡的表征，而在多样与不同当中有合一和平等，乃是生命的表征。所以虽然说起来好像耸人听闻，但确实是如此。若要在教会里寻求个人完全等同，从男女之间开始的人，实际上是在寻求教会的死亡，夺去他在多样中合一的这个生命的表征。所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可等闲视之，虽然它与个人是否得救恩没有关系。针对当时主要的问题是一些在教会里被解放的妇女有些得意忘形，保罗就首先提出了男女角色不同方面的论证。其中的论点有三个，一个是神学的，一个是文化的，一个是圣经的。神学的就是把男人是女人的头与神是基督的头相比，因此不是地位的不平等，而是角色的不相同。文化的是按当时 哥林多的妙计是唯一不戴头巾并且把头发剃短的女子，良家妇女则都留长发，而且在头上戴一个头巾来表示对于父亲或者是丈夫的权柄的尊重。在这等的文化背景之下，应用前面讲到的神学论点的方式，就是男人不应留长发，而且在祷告和讲道时不应该蒙头，目的是为了荣耀自己的头，就是基督。而女人应该留长发，在祷告或讲道时应该蒙头，为的是表示对自己的头男人的尊重。注意，这种应用的方式是随文化背景而改变的，但其背后的道理却是永恒的。保罗的第三个论证是圣经的论证，即在创世时神是先造了男人后造了女人，并且女人是由男人而出，甚至是为男人而造。因此神是通过这个特别的创造的次序设立了男人做女人的头，并且信神的女人是否遵守神的这种角色的安排将对天使有影响。因为天使被造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他们也有自由意志，他们当中也有不同的档次，各自也有不同的角色，他们从未经受过神的恩典。因为神没有给天使设计堕落后可以悔改的道路，所以依旧是圣天使的天使，只有通过观察人类信主后生命的改变才能够体验并赞美神的恩典。所以基督徒妇女对他们的角色的顺服将是神对天使教导的功课之一。在讲完了男女角色不同的论点和三个论证之后，保罗又在11-12节讲了男女地位平等的论点。因为虽然第一个女人是由男人而出，以后的男人却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男人和女人是平等的。最后保罗又在13-16节回到当时的问题，让那些因为被解放而过分自大的妇女考虑一下，他们要求消除男女角色不同的努力推到极端会是什么。他们若是不蒙头，还不如剃了头，而女人把头发剃得和男人一样的信息是向男人建议他们可以对待他不必像对待一个女人那样尊重，而是可以像男孩子之间打闹一样动手动脚。如果一个女人觉得这不是她要传递的信息，那就最好尊重神所安排的男女角色的分别。在对付了教会里男女之间的多样与合一的问题之后，保罗在11章余下的部分讲的是在教会里的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多样与合一的问题。从表面上看，讲的是关于主的晚餐和爱宴的问题。主的晚餐是主耶稣设立的教会的两个礼仪之一，另一个是洗礼。保罗重述了自己当初传给他们的从主所领受来的应该如何守主的晚餐。掰饼的目的是为了纪念主的身体为我们舍，喝杯中的葡萄汁的目的是为了纪念主的血为我们流，并且因他的宝血使得我们可以进入与神立的新约关系。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为着纪念主，表明他的死并等待他的再来。凡是参加主的晚餐的人都是表示自己相信耶稣基督的名，并接受和进入主与我们立的新约关系，在吃这饼喝这杯当中表示与主在灵里合一，并且不光接受他的第一次降临，而且还期待他的第二次降临。因此参与主的晚餐又称领圣餐或掰饼，乃是一个严肃的与神续约的仪式，有些像是旧约里的祭司进入圣殿的至圣所去与神续约的行为。因此要以严肃的和庄重的态度来按照神的方式进行，若是轻率的或不以神的方式参与，我们知道旧约里神对用燔火献祭的亚伦的两个儿子做了什么，和对那个不是利未人的乌撒用手去扶约柜做了什么。若是心里带着明显的罪并且没有悔改的心去参与，我们也知道神对向圣灵撒谎的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做了什么。很可惜，这就是当时在哥林多教会里发生的事。 格林多的教会背景十分复杂多样，这本来是件好事，正可以在教会里表现出一个有生命的活体在多样中合一。当时主的晚餐与爱宴是合在一起的，是整个教会敬拜的一个组成部分。个人从家里带饭来，富人家就带的很多，而穷人家可能就没有带的。本来大家合在一起互相分享，正是一个好时光。但是格林多教会里面却忘了主的晚餐和爱宴的目的是分享，反而分门别类，有人大吃大喝甚至醉酒，有人则饿肚子。他们对待主的晚餐的不庄重的态度招致了主的管教，以致有些人病倒，有些人死去。这些人并不会丢失救恩，而是被主早日带离地上，免得他在这里羞辱神的名。保罗的建议是在聚会中爱宴的时候要学会自制，这是圣灵的一个果子。有的人要与没有的分享，而没有的也不要借此机会占便宜大吃大喝。若是饥饿的，应该在家里吃饱了再来。以后在教会历史中，爱宴逐步被与主餐分开。总而言之，十一章是讲了两个如何在多样中合一的问题，一个是男人与女人之间，一个是富人与穷人之间。在12到14章则是讲另一个如何在多样中合一的问题，就是属灵恩赐的问题。显然哥林多的教会虽然从神得到了许多的恩赐，却不能成熟的使用这些恩赐，尤其是一些说方言的人，造成了教会敬拜中秩序的混乱。在12章1至3节，保罗先声明属灵的恩赐是只给那些真心诚意的可以称耶稣基督是主的人的。这里的谈话是针对真正的基督徒而言，非信徒有的也会有通过交鬼而来的属灵能力，但那不是在这讨论的范围内。接下来在4到5节，保罗强调恩赐虽然有分别，赐恩赐的圣灵却是只有一位。接下来在7到11节，保罗强调属灵的恩赐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因此得到何种恩赐不是出于人的选择，乃是出自神的主权。因为在圣经里对于属灵的恩赐和职位有7个表列，除了在哥林多前书12章8节以外，还有12章28至30节、13章1至3节和14章6节，以及罗马书12章6至8节、以弗所书4章11节和使徒行传20章28节等等，其中没有一个是完全的。如果我们把这7个表列一起来看，就会发现其中是有一定规律的，因为其中只有一个系列，即格林多前书12章28节讲了有一个先后的次序，所以我们就以那里做一个骨架。请打开格林多前书12章28节，那里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这里一共提到8样恩赐或职位，而且讲明了前后的次序，意思是在前的恩赐大，职位重要，在后的恩赐小，职位相对而言不重要，而且在后的要服从在前的属灵的领导作用。按照从前到后的次序，我们可以把属灵的恩赐和职位分成5类。首先是创立的恩赐，这些恩赐是在教会被创立时神特别给予的，以后并不再延续，其中包括使徒和先知。使徒是被耶稣基督特别呼召和差遣的一批人，做使徒的标准包括当耶稣基督在地上做事工的时候被基督呼召，眼见过复活的基督，并且被基督差遣到世界上去代表他建立教会。使徒所写的书信是被圣灵默示的，因此就算作新约圣经的一部分。从1世纪之后，使徒的职位就不再继续了。至于新约的先知，他们所做的被称作说预言或者做先知讲道， 这与今天的牧师讲道不同。今天的牧师讲道是从圣经上通过学习得出的圣经的教训，但是在一世纪新约圣经还没有写好的时候，神是通过新约的先知直接向教会进行教导。新约的先知所得的信息是直接从圣灵而来。保罗在经文中鼓励一世纪教会的每个人都寻求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因此这个恩赐是可以求来的，而且任何人若有圣灵的感动都可以站起来做先知讲道，妇女也可以。但是因为不是每个站起来做先知讲道的人都是被圣灵感动，有些可能是被自己的灵感动，有些甚至可能被邪灵感动。因此在一世纪教会里面，神还另外给了一个与做先知讲道配套的恩赐，即辨别诸灵的恩赐。有这种恩赐的人可以分辨出来那位站起来做先知讲道的人是否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还是自我感动，或是讲邪灵的信息。这些创立教会的恩赐和职位是在一世纪教会所特有的。当新约圣经完成，正典被确立之后，这些恩赐就逐渐消失了。在创立的恩赐之下，神给的第二类恩赐是教训的恩赐。12章28节说，在使徒和先知之下所给的第三个职位是教师。这个职位其实比今天我们理解的要更广泛。以弗所书4章11节说，神赐给教会的在使徒和先知之下有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这三种人其实都是某种教师。传福音的是只专心教导一个方面的真理，即有关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牧师是教导有关属灵生活的全面的道理，更着重在生活应用上。而教师也是传讲有关属灵生活的全面道理，但是更着重在知识上。罗马书12章6-8节说，这类人是做教导的和做劝化的。使徒行传20章28节把长老、牧师和监督当作同义词，说明教会里的属灵领袖都是某种神的真理的教师。哥林多前书12章8节讲到，圣灵给予这些人以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和信心。智慧的言语反映生命的成熟，知识的言语反映理解的深入，而信心则表达对真理和教义的坚定。哥林多前书14章6节说，有第一类恩赐的使徒和先知是用启示和预言说话，而有第二类恩赐的牧师和教师则是用教训和知识说话，这两样都强于用方言说话。在创立的恩赐和教训的恩赐之后，第三类恩赐是神迹的恩赐。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说，在使徒、先知和教师之下是行异能的和得恩赐一并的。哥林多前书12章8节重复了同样的词句，而在哥林多前书之外没有提到这两样恩赐。除了在使徒行传中描绘了使徒彼得和保罗都各自有过医好多人的病症和使死人复活的经历，或许就是描述这种神迹的恩赐。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两位使徒的神迹的恩赐是对他们的使徒身份的印证，那么在圣经完成使徒身份结束之后，似乎就不应有同样程度的神迹的恩赐。当然神永远是可以行神迹的，只是可以通过一人的祷告，而不一定要通过神迹的恩赐。在创立的恩赐、教训的恩赐、神迹的恩赐之后，神给的第四样恩赐是事务的恩赐。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在得恩赐一并的之后给出了帮助人的和治理事的。虽然这几个词前面不再有第一、第二、第三等其次、再次等叙述词，但从上文下理来看应该是这个次序的延伸。在罗马书12章6-8节把这一类人称作做执事的、治理的、施舍的和怜悯人的。在使徒行传第6章提到了教会早期设立了执事。罗马书16章1节提到过一个名叫菲比的 女执事。虽然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解释，我们暂且按照和合本的字义来接受。那么这些人都是属于有事物的恩赐，在创立的恩赐、教训的恩赐、神迹的恩赐、事物的恩赐之后给的第五类恩赐是做兆头的恩赐，就是说方言和翻方言。兆头也被称作神迹记号，是一个在当代就实现的预言，为的是支持或印证一个更深入的属灵道理。比如以赛亚书7:14讲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一事，在当代是一个兆头，应验在先知以赛亚和他的妻子将生一个儿子，其两个名字，一个是马黑尔沙拉勒哈什巴斯，意思是抢夺速临掳掠快到，另一个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表达的信息就是灾祸将要临到，但是在这当中神与我们同在，并且预言了在这个孩子2岁的时候大马色将被灭，他12岁的时候以色列将被灭，这两样都在历史上应验了，而这应该让这个预言的对象亚哈斯王和犹大的人民信靠神，不要惧怕，相信神所给的管教必定是为了好的结果。而且接下来在以赛亚书9里就讲了神将在进一步的层次上与我们同在，就是将成为那位将要来临的弥赛亚，那就是马太福音里引用这段童女生子作为对基督降临的预言的来由。方言也是一个神迹记号，是给不信基督的，尤其是给犹太人的兆头。如果我们注意到在使徒行传里记载了圣灵的4次降临，而其中3次记载有方言，每一次都有不信的在场，每一次都有犹太人在场。哥林多前书14:21-22说，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这里引用的经文是来自以赛亚书28:11-12。如果我们打开那段经文来看，就会发现上下文告诉我们，方言是外邦人的语言，是犹太人本来听不懂的，但因着他们不听神的明白启示的话语，神就只好让他们承受管教，让外邦人来征服他们，在应许之地上说外邦人的语言。因此听见方言是对不信神的犹太人的警告，即若不悔改，将被外邦人征服的管教就将来临。这个兆头在1世纪的一代人当中就已经应验，因为在公元70年，拒绝了他们的弥赛亚的犹太人被罗马人征服，第二次被分散到全世界，第二圣殿也同时被毁。一个合理的假设是，当一个兆头被应验以后，就不必再继续显示这个兆头。当然，以上所讲的是方言在1世纪停止论的圣经根据。虽然这个理论在今天的重生的信徒当中并不都是普遍接受的，至少可以把圣经根据提供给大家，由个人自己判断。虽然对于创立的恩赐，如使徒和先知，神迹的恩赐，如行异能的和得恩赐医病的，以及兆头的恩赐，即说方言和翻方言的，是否是在第1世纪圣经完成的时候就停止了，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至少有一点圣经的教训是不可否认的，即在所有的属灵的恩赐当中，做兆头的恩赐，即说方言和翻方言是最低等的，而创立的恩赐，其中包括做先知讲道，是最高等的。使徒不是可以人人求得来当的，但是做先知讲道却是可以求得的。另外还有相关的经文，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4:26，把诗歌与几样被称为是恩赐的列在一起，如教训、启示、方言或翻译出来的话，作为聚会时的节目。另外在哥林多前书7:7，把独身也算作一个恩赐，那恐怕是与 被呼召做使徒、先知或传福音的宣教士联系在一起。保罗在12章1至3节讲属灵的恩赐是从信耶稣而来，可以说这一段是讲一信。在4至5节讲圣灵只有一位，可以说这段是讲一灵。在7至11节讲各样的恩赐都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可以说这一段是讲一主。12到13节是一段重要的经文，告诉我们教会只有一个身体，因为是从同一个圣灵受了洗，可以说这一段是讲一身。不拘我们原来的背景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是为奴的还是自主的，多样的我们在同一个圣灵当中合一。而且这句话中的从一位圣灵受洗是原文的过去时，因此凡是基督徒的都从圣灵受了洗。受圣灵的洗这件事是发生在一个人信主的同时，圣经没有给任何证据支持在信主以后需要追求的第二次恩典或者是第二次灵洗。12章14到19节讲身子只有一个，肢体却有多样，而且各肢体必须有不同才会组成一个身子。如果身体的各个部分要完全相同，只有在死亡回到尘土之后才能做到。21到26节讲身体上的各个肢体互相需要，而且越是软弱的肢体越需要被照顾和尊重。就好像一个人身体上越不体面的地方越要用衣服来装饰一样，越是恩赐不明显的基督徒越要十分尊重。27到31节就是把各样的恩赐分类，按重要性加以排列，至少使徒、先知和教师用了数字来表明他们在教会中的重要性。他们的恩赐分别是创立的和教训的恩赐，以后列出来的有神迹的、事物的，而最后是兆头的恩赐。29到30节的从岂都是使徒吗到岂都是翻方言的吗，其希腊文的组织结构要求对每一个问题的回答都是不，因此不会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恩赐，尤其是不会所有人的恩赐都是与方言有关。这与近代的一些五旬节派或灵恩派的基督徒认为方言是一个基督徒必有的恩赐形成鲜明对比。方言既不是基督徒必有的恩赐，就更不是基督徒得救的表现，而且在所有的恩赐中它是重要性最低的，因为在31节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对1世纪的教会来说就是做先知讲道，对于现今的教会来说就是从神得到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和信心，做传福音的牧师、教师、长老和监督。12章31节的最后半句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给你们，就引入了13章的主题，即尽管恩赐是多样的，恩赐的重要性是不同的，但是恩赐被使用的目标和方式应该是合一的，目的是为了造就教会，而方式则是在爱的指导下进行。爱的重要性超过一切的恩赐，因为那是圣灵的头一个果子。爱是基督徒的成熟的一种表达，而只有成熟才能够平衡教会里的多样与合一之间的关系。我们既有了多样的恩赐，也需要有多样的恩典，而只有爱才能够是这些多样的粘合剂。我们这一课的时间到了，下堂课再继续学习。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今天学习的哥林多前书的2章经文里面教导我们如何在多样中合一的真理。你在主权里造我们各有不同，我们若强力求同，则不仅达不到生命，反而会促成死亡。然而我们若接受你造我们是不同的事实，并尽力达到你造我们的目的，就反而造成不同肢体之间的互相依靠、互相帮助、互相接纳、互相爱护，而这种在不同中的联合才是真正的生命、真正的幸福。愿你让我们学到的抽象的知识能成为我们生活的实际。 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是的，我们要渴慕恩赐，因为恩赐能造就别人，建立别人，令人听得明白。但是恩赐不宜乱用，方言造就自己，讲的人需要有人翻译出来。所以说做先知讲道是强于方言。听了今天这一课，我们不妨写下自己有的恩赐，并且想想如何去运用这些恩赐和才干。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建立永恒、有价值、不朽坏、不变的东西。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新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